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，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，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《无尽恩典》。今天无尽恩典节目，蔡伯恩牧师会和我们分享圣经真理。
我们在基督里被救赎的证据，给我们信心前进。尽管面对困难，我们仍然相信神。神已经显明他的信实，更宣告他是我们的父亲。
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，蔡伯恩牧师带领我们查考的题目是我们不过是尘土。牧师，人的耐心是有限的，我们不喜欢拖延，更不能够忍受困难迟迟没有得到解决。但是诗篇的103篇似乎告诉我们，等等吧。
是的，这似乎是要考验我们的耐性。诗篇103篇告诉我们，等等吧，是有信心的等待。诗人充满了信心，他不单歌唱出现在的事，他也唱出未来会发生的事。所以当我们看诗篇，我们得到的结论是，作者为神已经成就的事赞美他，更为神一直的工作、一直的作为，跟他始终如一的信实赞美他。各位知道吗？耶稣已经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，但今天我们仍然面对种种罪恶跟疾病的攻击，面对不公义的社会、世界的纠纷、人生的挣扎。不过我们在等待，怀抱着信心等待神完全的救赎。神会将一切放回正确的位置，这是神未来完全的救赎，而这个日子越来越近。因此无论面对的境况是如何的黑暗恶劣，我们在基督里有信心，因为我们所盼望所等待的那一天必会来临。
谢谢牧师带领我们从一个重要的角度来看诗篇的103篇。好吧，就把以下的时间交给蔡伯恩牧师。
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各位朋友，为什么要称颂耶和华的名呢？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，80年代有一首很流行的圣诗，因为他成就大事。神成就的大事在诗篇103篇第六、七节清楚地列出，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。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，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。这里提到了出埃及的故事。以色列被奴役，神说，我向被压迫的人显明我的怜悯，借着摩西我为你预备了一位拯救者。在出埃及记，那些被释放的奴隶是神信实的证据。今天在你跟我的身上有更大的证据，神不只是差派摩西，他差派了耶稣，而我们在基督里被救赎的证据给我们信心前进。尽管面对困难，我们仍然相信神，神已经显明他的信实，更宣告他是我们的父亲，这就是神成就的大事。请听我读第八节，耶和华有怜悯，有恩典，不轻易发怒，且有丰盛的慈爱。我想你对这节经文相当熟悉，但是你明白对你的重要性吗？ 神在圣经里常常这样的介绍自己，说我仁爱慈悲，充满怜悯，充满爱。其实他的自我介绍是出自旧约出埃及记第34章，这段历史我相信你一定不陌生。神在西乃山上颁布十诫，当摩西捧着刻有十诫的法版下山的时候，他听到以色列人正在开庆祝会的声音。以色列人为什么热闹高兴呢？原来这些神的子民在拜用黄金做的牛犊，在拜假神偶像。神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，摩西下山宣布十诫，神要借着十诫祝福他们，引领他们过良善信实的生活。可是没有想到他们竟然在拜偶像，不侍奉神了。他们要侍奉面前的用黄金造成的牛犊，像外邦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一样。摩西大大的发怒，他摔破法板，神再度召唤他上山，重新颁布十诫。这些都记载在出埃及记第34章。神对摩西说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这段话在旧约出现了十次，神一再的说明，这就是我，这就是我，我是自由拥有的。这句话贯穿了整本圣经，是神对自己的宣告。他宣告说，你可以相信我，你可以向我求助。虽然你犯罪，甚至像我的以色列子民一样敬拜金牛犊，但是我要拯救你，我是救赎的神，我要医治你，我要重新建立你。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实的呢？因为神一而再地对你说，我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因此我来到神的面前，我对他怀抱信心，他有无尽的恩典，要向我显明他无尽的慈爱和能力。如果我们跟着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的步伐前进，我们听见神对在旷野漂流的子民说话。在诗篇103篇第10节，神借着自己说，我没有按你们的罪过待你们，也没有照你们的罪孽报应你们。第十二节，东离西有多远，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过犯是指罪，在新约罪的意思是错过了红心，或者是没有射中红心。神给我们标准，而我们达不到。但罪不单是我们做出来的犯罪行为，也包括我们心里面的东西，贪婪、欲望、愤怒、苦毒。神说，你们里面的罪我也遮盖了。还有罪是指违反规定，没有射中红心是罪，我们心里面的恶念是罪，违反规定反叛神，做我们明知不该做的事也是罪。不过神仍然坚持说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敬畏是指什么呢？经文说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有人问，等等，你不是说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吗？现在怎么又说他的爱是临到那些敬畏他的人呢？各位朋友，其实我们心里明白，如果我们太敬畏神，那实际上我们就不可能爱他。各位听过爱的虐待吗？那就是说，哦，你不爱我，我就打你哦。在这种关系下，我会服从你，可是我没有办法爱你。如果神只是在威胁我们，强迫我们爱他，我们是不可能从心底以爱来回应他的，是吗？所以，什么是敬畏神呢？神说，天离地何等的高，我的慈爱向敬畏我的人也是何等的大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，这卷伟大的圣经可以帮助我们明白敬畏神的意思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二、第三节，预言弥赛亚救主的降临。经文告诉我们，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。 弥赛亚必须以敬畏耶和华为乐。谁是弥赛亚呢？是耶稣基督。我们知道天父与神子之间的关系是无限完美的爱。那么敬畏是指什么呢？是指正确的理解神，正确的敬拜他，正确的认识他。他是仁慈怜悯的，他伸张正义，并且向那些归向他、向他求助的人显明他的慈爱和能力，帮助他们，就算他们不能做得完全正确。神是全能和全然美好的，在这位伟大的神面前，我们跪下来赞叹，这就是敬畏的意思。我们既敬爱神、认识他，也心存畏惧。神宣告说，我的慈爱像敬畏我的人，像天离地那么的高，因为他们认识我，认识我是神，认识我是他们生命和福气的源头，认识我是全能、全然美好的神，我是伟大神圣的，我对他们所怀的心意是良善美好的。他们认识这一切，祝福就来了。我相信这是神其中的一面，涵盖了爱情，遮盖了罪恶、罪孽和人类种种的腐败丑恶。但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，各位有发现吗？如果你是学工程的，你知道一个轴心有 X 轴、Y 轴。好， Y 轴已经被遮盖了， Y 轴就像是天离地那么的高。那么另一个 X 轴呢？请你听我为你读第十二节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我很喜欢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飞驰。如果你开车到高速公路的某个地方，尽情的从上面欣赏，视野广阔，没有任何障碍，你可以看，一直看到东边，一直看到西边，没有任何的障碍。希望你为东方的地平线做标记，又标记西方的地平线，然后你就说，东离西有多远，神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接着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我们只是人，我们根本无法在困难中坚持，也几乎无法理解神的伟大。各位朋友，振作起来吧，虽然你面对的处境比你想象的还要糟糕，但福音比你想象的更有能力。别忘了神的话，孩子，东离西有多远，我叫你们的过犯离你们也有多远。这就是慈父的心肠。十三节重申，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经文又说，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，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。我想只有不合格的父亲呢，才会叫自己的孩子老气横秋，扮演一个大人的角色。神他是一个完美的父亲，他期望孩子就像一个孩子。他明白我们的限制，他赐给我们能力，使我们圣洁，赦免我们的过犯。他记得我们的本质不过是尘土。旧约创世纪记载，我们是由尘土所造成的。神知道我们是尘土，他了解我们的本体，知道我们搞砸了，知道我们自己无法清理干净，我们随时变得糟糕透顶。所以他清洁我们，建立我们，这就是天上慈父的心肠，这就是福音。这位慈父能够把尘土破裂了、砸碎了、毁坏的东西恢复原貌。他是一位了解孩子的父亲，他知道孩子是尘土，他最初创造他们，而今天他要重新建立他们。这实在是我们不得不衷心的赞美神，跟诗人一起颂赞说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 是的，耶和华为你我成就的大事，耶和华将会为你我成就的大事，不单是在过去，还在未来。请听第十五节，至于世人，他的年日如草一样，他发旺如野地的花，经风一吹便归无有，他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。啊，人的努力就像是野地的花，但是相反的，神的工作呢？第十七节说，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人会软弱失败，但神爱他的孩子，他的爱永远长存，从这一代到下一代。神能够控制所有发生的事情。十九节这样说，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。就是说，神的权柄从天而来，他看到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，他并不心烦，他并不感到惊讶，他没有忘记任何关于你的事情。所以当他说他坚定地爱我们，他会祝福那些敬畏他的人的时候，我们就相信他的话，因为我们相信他统管万有。这点很重要，当意外的事情突然发生，我们要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。十七节，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有些朋友或许对这点有所保留，不是说神怜悯软弱的人吗？现在怎么又说他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遵行他诫命的人呢？我希望你明白，神是一位好父亲，他对那些失败的人说，我仍然会爱你。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喜欢见到我们失败，喜欢见到我们忍受犯罪带来的后果。不过他不会离开我们，他说，我会原谅你，我会握着你的手，我会帮助你的。他更对我们说，但是这里有一条更好的道路，你要听我的命令。如果你遵循我的命令，如果你与我同行，就算遇上多么大的困难，我这位统管万有的主宰会保佑你，祝福你，拯救你，直到你的子子孙孙。朋友，听听，这真是满载福气的应许，你也希望得到吗？我们相信神从天而降，统治天地，人生的变幻莫测全部在他的掌握中，因此我们欢欣喜乐，跟随诗人在第二十节唱出，听从他命令，成全他旨意，有大能的天使都要称颂耶和华，你们做他的诸君，做他的仆役，行他所喜悦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，你们一切被他造的，在他所治理的各处，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如果神从天而降，如果他正在以他的公义统治世界，以他的慈悲祝福世世代代，那么天堂本身就充满了欢乐的天使，满口都是他圣言的传道人。我不认为我在其中，我认为那些传道人是将神的真理传给旧约圣徒的传道人。但天上地下所有的受造物，包括我，我的灵魂，我内心的深处，换句话说，从天堂到我的心，都向神发出赞美的歌声，这也是通往祝福的道路。如果天使赞美神，我的心就不能不加入赞美的行列，对吗？所以神在这里说，你知道我是仁慈的，美善的，统治万有的，所以你可以完全的相信我，依靠我，回到我身边，我要重新的与你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我有能力也渴望祝福你。各位朋友，因此我们不能不再一次的赞美神，因为他赐福我，更赐福给我们的子子孙孙，他是如此伟大的神。我想到当生活变得艰难的时候，去读卡拉什派特斯的作品，他是一个牧师的妻子，他不断地跟癌症搏斗，因为他写出生命的珍贵，所以对那些企图自杀的人起了正面的作用。 他一直谈论生命的宝贵。他指出，即使在人生种种的挣扎中，我们也蒙受一位慈悲仁爱、不受时间束缚的神的看顾。神的祝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，给他的孩子，再给他孩子的孩子。他以非常亲切的笔触抒发他的感受。卡拉是这样写的：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有更多的时间陪伴我的孩子，关心他们心灵的需要，好好引导牧养他们。作为家长，往往想自己的孩子出人头地，不过我只想跟他们分享更多关于神的事情，关于如何敬畏神以及过敬虔的生活。我明白，对于4、5岁的孩子来说，这太深奥了。我意识到我需要培养他们，让他们认识我，也认识一位比我更大的神，比我的生命，比我的疾病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尊重神。我紧紧地掌握每一天，并且晓得神拥有从现在到永恒的每一个时刻，他会保佑我跟我的孩子们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，医治你的一切疾病。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，从亘古到永远，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
主的恩典何等美好，主的恩典丰富奇妙，主的恩典大大小小，主的恩典不能忘掉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听众朋友，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的无尽恩典。今天我们的信息主题是：我们不过是尘土，神知道我们的限制，怜恤我们的软弱。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重温相关的内容。牧师，您今天提到了耶和华施行公义，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，可不可以请你在这方面更深入的分享呢？
好的，耶和华施行公义，是指他施行正确的事。这并不意味公义会自动发生。我们受到压迫，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堕落跟扭曲的世界。但是我们可以放心，神正在施行公义。这可能需要一点时间，有些事情甚至要到永恒才会被纠正。但是神正在为那些无法为自己伸冤的人开一条出路，因为他们无力也没有资源拯救自己。神最后一定会纠正一切的错误，他是穷人和受冤屈的人的救主。穷人和受冤屈的人可以指现实中受逼迫的人，也可以指心灵和身体各方面贫困的人。恩典是为所有这些人预备的，为这些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人提供的，既是物质方面，也是灵性方面。神每天供应信徒的需要，给他们力量和智慧、勇气，争取公平正义，纠正世界上不正确的东西，直到永恒。在永恒的国度中，寻求他的贫穷人，超越这个世界，超越环境，超越心灵和智力的局限，重新被建立。所以耶稣说，在世界上总有穷人与你们在一起。神利用我们的贫穷，不管是身体上的、环境上的，提醒我们，你们需要寻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、更好的地方。来相信我吧，我确保你们在永恒中得福气，比这世上短暂的福气更使你满足，把你的眼光投放在永恒的事物上吧。
牧师，今天的经文又提到了神的看顾， 可是如果有些朋友他感受不到神的看顾呢？
我们需要有正确的期望。神的关怀包括他关怀我们地上的需要，也关怀我们永恒的需要。他会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。如果生命没有颠簸，没有挑战，那永恒对我们来说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。我们认为我不需要神啊，我可以在世界上依靠自己生活。而不仅仅是我们，我们的孩子，我们的邻居正在观察我们。他们看见我们对神爱理不理的，他们也就不会认为自己需要神了。天上落下的雨并不一定会使人感到愉快，但它会带来收获。就如生活中的艰难会使人更加的依靠神，心灵更充实。我们在困境中不断地转向神，呼叫他说，神啊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神必定伸手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的信心不断地增强。
牧师，谢谢你提醒我们，神总是常常看顾。听众朋友，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使你认识真理，生命被神改变。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系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-9966-122 1322-9966-122。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吴静 at 良友点 net， 吴静 at 良友点 net。谢谢您的收听，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。我是芳华，愿神赐福保护您。
祝恩典何等美好。